DigiTimes 每日新闻。全球指标汽机车零配件重点展会，台北国际汽机车零配件展、台北国际车用电子展与台湾国际智慧移动展，4月17到20号在南港展览馆一馆盛大登场，展出近1000家企业，超过2600个摊位，完整呈现全方位车辆产业生态系。赶快上网搜寻台北国际汽机车零配件展。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 DigiToys 每日新闻，我是翁方月，现在为您提供今天的科技产业新闻重点。首先带您关心，中国近日传出公部门将开始淘汰采用美系处理器大厂 Intel 以及超微的 PC 产品，逐步以中国国产的处理器产品替代。由于消息传出的时间点正值多家美系科技大厂执行长访问北京的期间，因此备受外界关注。在行动运算装置上具备设计简化优势的 ARM 架构，至今是许多包括华为在内等多家中系 IC 设计业者首选的开发平台。根据了解，台系 IC 设计业者金立科由于可以提供 X86 架构的处理器 ASIC 服务，被视为是有机会在这波趋势下争取到相关案件的社会厂商之一。金立科方面对此也是乐观看待，并强调会继续寻求更多开案的机会。今年 NVIDIA GTC 大会规模前所未见，不仅参与的人数众多，参展的合作厂商也是盛况空前。除了 AI 伺服器与 PC 供应链伙伴之外，与 NVIDIA 在车用晶片结为联盟的联发科也有参与。不少 IC 设计业界人士也观察到，和 NVIDIA 的技术合作让联发科在运算以及资料传输技术能力取得一些额外的经验，这点在联发科的 ASIC 业务上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端倪。针对合作范围是否扩大到其他应用领域，双方对于市场传言都保持一贯的低调，也让外界的期待持续攀升。生成式 AI 不止带动云端热度爆发，也推动边缘 AI 应用发展加速。宜鼎董事长简川胜表示，去年 AI 营收占整体比重已经达到 21.5%， 今年也将持续提升贡献。随着边缘 AI 开始成长，去年宜鼎旗下安体国际已经有多项产品进入 POC， 而宜鼎提供储存以及记忆体方案作为搭配，看好两者相辅相成的效益将推动下半年营运持续成长。宜鼎认为目前 AI 趋势发展十分确定，看好 AI 应用落地之后，企业的资料训练学习将从云端转到企业端，今年将进行产品整合与客户对接的布局，预计明年带来营运贡献。近几年，郁金光不只专注在高阶手机镜头，同时也持续耕耘 AR、VR 和 MR 产品。这部分业务在去年下半占郁金光营收20%左右。市场预测这将成为郁金光未来成长引擎之一。郁金光董事长陈天庆对此指出，虽然过往手机占全年营收8到9成，但随着新应用快速发展，智慧穿戴装置或特殊元件在去年的占比从个位数提升到双位数。业界人士认为，目前 AI 功能主要与声学和影像有关，因此需要更高规格的相机和麦克风。预估今年起 AI 功能将优先整合到高价位手机，以促进高阶手机销售。金属机构建厂，金宝精密耕耘 AI 伺服器以及航太市场有成，今年将稳健前行。金宝精密董事长钟国松指出，过去3到5年都在投资 AI， 而未来3到5年将聚焦航太事业。目前金宝产能已经满载，但钟国松看好的不只是 AI， 更看好航太业务发展。钟国松表示，航太产业的门槛高，一旦进入之后就有机会稳健成长。金宝持续深耕该领域，手中握有5项 NADCAP 航空特殊制程认证，包括焊接、热处理、负极处理等，在台湾上市柜航空产业领域属于前段班。IC 载板产业撑过消费需求不振的2023年，今年有望回到像2022年的成长轨道。其中台系 ABF 载板龙头星星年初就已经成为第二家获得 NVIDIA 认证的 ABF 载板合格供应商。星星持续投入应用于 AI、HPC、伺服器等高阶 ABF 载板研发，也是台积电 3D Fabric 唯二的载板供应商，预期相关高阶产品在今年下半逐渐开出。市场也传出星星将是 NVIDIA B100载板供应商。值得留意的是，目前新兴良率还是比日厂伊斐电低，后续值得持续追踪。 越多业者参与网络基础建设，提升部署弹性之外，也有望降低建设成本。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强调多元开放愿景的 Open RAN 问世，最大的价值在于台湾网通厂和无线通讯相关业者都能有更多参与机会。不过 Open RAN 只在专网环境中相对有发挥空间，依然还没有看到广泛采用的情况。业界人士表示，目前 Open RAN 并没有共通标准，如果要持续发展，必须要仰赖验证机制以打造生态系。即将上任总统的赖清德26号与电电工会理事长李诗清、台湾显示器产业联合总会理事长柯富仁、台湾电路板协会理事长李长明以及广达董事长林百里等人座谈，并听取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的简报。根据与会者转述，经济部产业发展署副署长邹宇兴向赖清德以及工协会代表报告指出，台厂 EI 伺服器出货超过全球九成，美系产品有望全部由台厂代工。由于 EI 伺服器供不应求，特殊的架构设计让 EI 伺服器的价格居高不下，更带动零组件报价和需求量的大幅提升。NVIDIA 在去年下旬推出 AI Foundry 服务，汇集基础模型、开发架构和工具、AI 超级运算服务三要素，主打云端代理和 AI 技术的艾卡拉互动媒体董事、前 Google 台湾董事总经理简立峰指出， NVIDIA 所推动的 AI Foundry 服务就是台湾产业优势所在，软硬体整合和边缘应用的机会扩大。针对边缘运算市场，他则期待苹果带动发展，并认为终端装置创新要能够感动消费者，边缘商机才渴望持续开展。台湾即将迈入排碳有价时代，但多数企业还不清楚碳费规则，对此产学各自提供方针因应。台北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研究所李坚明教授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回应，台湾政府或业界应该参考国际做法，以碳权抵换自主减量为目标，加强碳税征收以及碳权抵换的全面性配套方案。而安侯建业董事总经理黄正中也指出，如果能够善用国际经验，允许企业以碳权抵换自主减量为目标，利用碳权降低公司成本，兼顾减碳的最终目标，才是双赢。华为 Central 网站引用网络上泄露的一份晶片组规格表，强调华为 P70 手机内建晶片采用中芯国际5奈米制程制造，继去年揭露 Mate 60系列晶片由中芯国际的7奈米晶片制造而成功制造出有利于其商业成功的媒体效应之后，资讯泄露者这次似乎也希望媒体效应有望让公众关注5奈米晶片。不少评论者猜测声称，浮出水面的晶片组可能是麒麟9010，预计在今年4月推出的华为 P70 系列智慧型手机将采用该晶片组。中国证券报则引用华为供应链相关人士指出，华为 P70 系列的出货目标是1500万只，该产品很可能在今年4月推出。中国车厂比亚迪的销量在去年末超越特斯拉，如今又将目光投向丰田和福斯汽车两大世界级规模车厂，希望进一步争抢丰田和福斯在中国的市场地盘。市场分析，这是价格战的第二轮，比亚迪正在利用利润率优势攻占市场。彭博报道，作为宣称电比油低行销活动一部分，比亚迪目前在售的几乎所有纯电动车和油电混合动力车型都推出折价活动，预期比亚迪这项大幅降价策略对丰田、福斯汽车和日产在中国市场汽车销售将构成威胁。这些车厂向电动车转型的速度相对较慢，因此在中国的销量受到影响。小米发布2023年第四季财报，在智慧型手机业务迎来好消息，营收年增 20.6%， 终结了连续七季的下滑。近年小米目标迈向高阶市场，从小米公布的资讯来看，其高阶手机的主要成长动力来自中国。而针对外界最期待的 AI 手机，小米总裁卢伟冰认为，三星电子在 AI 方面并没有比小米更有优势，除了自研技术，小米在海外市场也会与 Google 合作，把三星已经有的 AI 功能补上。 近年半导体市场除了先进制程竞争，封装领域也成为焦点。韩媒首尔经济引述业界消息指出，三星集团各子公司为了加速实现半导体封装玻璃基板商用化，三星电机已经着手与三星电子、三星显示器等集团主要子公司共同研发玻璃基板，以和先行投入的Intel竞争。在南韩也有许多业者扮演三星玻璃基板联盟的后援团队，例如率先投入玻璃基板研发的 SKC 子公司，目前正在与超微等主要半导体业者测试基板量产。而设备业者 Philoptics、 ICD、 HB Technology 等也被视为有力的合作业者。日本新创 Sakana AI 宣布领先全球，设计出一套新生成式 AI 模型开发机制。这套机制参考了天择和演化等自然概念，希望能够大幅加快 AI 开发速度，并降低开发成本。创办人认为，现在的 AI 模型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来自于这些模型在结构设计上太过于生硬，无法被改变。相对的，自然系统容易感性，会对周遭环境的变化做出回应，适应并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如果 Sakana 的模型能够获得市场青睐，就等于为 AI 业界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以上新闻由 Digitimes 电子时报提供，翁方月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